咁講咗幾個禮拜嘅香港問題啦，咁今日咧，我哋將個視線咧就集中翻喺中國嗰度。咁啊，記得咧三月初嘅《時代周刊》咧，咁就封面其中一個故事咧就提到咧中國嗰個農民嘅憤怒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提到咧響而家呢個經濟高速增長嘅時期咧，但係中國嘅農民咧就面對嘅問題真係極大，譬如話響嗰個收地去發展呢個其他工業嘅時期咧，農民咧就損失甚大。而且咧，農民喺呢段時期咧，亦都冇辦法享受到沿海城市個高速經濟發展嗰個成果。咁呢個就當然同中國嗰個歷史條件有非常之大嘅關係啦。因為中國人口咧之中啊，農民咧比例咧一路咧都係佔成80-90% 之高。係
啊係啊。
咁而大家嗰個土地可耕嘅面積咧，我哋成日以為中國好大。咁、但係可耕面積咧就唔係即係我哋想象咗咁大嘅、而且咧仲有所謂啊地理上面嘅分割啦，有啲係叫做富裕地區，有啲地區叫做貧困嘅農地，咁仲有山區等等咧，一路咧個分配都係唔平均，所以就係話耕地不足，人口多，嗰、那個耕地嗰、那個啊富裕同埋貧瘠有距離。一路咧都困擾住中國嗰個農業嘅發展嘅。
係啊，咁啊呢個係幾千年來嘅一個嚴峻嘅問題嚟㗎。咁啊喺中國歷史上嚟講咧，都曾經試過好多好多次，即係話呢個政府喺解決農民問題嘅時候失敗，或者個效果唔係幾理想。咁啊然啦，最後爆發咗呢個民變。咁呢個所謂民變咧，就係以一種叫做流寇啊，或者各種各樣嘅背叛啦，軍隊嘅背叛也好，呢個農民嘅起義也好等等啦，咁嚟到咧就係將呢個政府咧就係推落嚟嘅，咁甚至咧就係令到個王朝咧係會有更替嘅。咁喺中國嘅歷史上嚟講啊，呢種咁嘅情況係真係屢見不鮮啦。
係
啊，尤其是譬如明朝咁樣，咁啊明朝嘅政府因為你知道中央政府開支越整越龐大，咁啊尤其是對付呢、這個譬如東北呢個女真人啊，即係滿洲人嘅入侵啦，咁啊南邊。又有呢個倭寇啦，啊後來又有呢個嘅所謂海盜啦，咁然後咧又有呢個沿海嘅好多嘅各種各樣嘅困擾，咁啊加上呢個嘅官僚嘅體制越整越大，即係個俸禄越整越多，於是人民嘅負擔不斷地增加，咁啊令到呢個人民咧就係承擔唔到啦，咁喺啲貧瘠嘅地區，今日嘅陝西啊、山西一帶咧爆發咗農民起義啦，咁啊最後結果就推翻咗明朝嘅統治。咁呢個都係一個歷史教訓嚟嘅。咁啊，於是乎喺呢個嘅近代中國歷史嚟講，喺呢個到咗呢個清朝嘅道光以後咧，呢、這個咁嘅嚴峻嘅所謂農村問題啊，更加暴露出嚟嘅。最重要就係人口即係、突然間增加咗好多。嗱，呢個人口增加好多有好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原來咧喺明朝末年嘅時候咧就係、從呢個嘅美洲有一啲嘅糧食嘅物種咧，係經過今日嘅菲律賓、東南亞地方咧，就傳到嚟中國。而呢啲所謂糧食嘅物種，譬如包括番薯啊、薯仔啊等等嘅、粟米啊、花生啊等等，就適宜喺個山地裏面耕種。於是有啲農民咧就蜂擁嚟啊，入到山區開墾。咁啊，由於山區嘅地最初係好肥沃嘅，咁啊開墾前嗰幾十年甚至一兩百年咧。都係即係生產嗰個豐好豐富，所以能夠養育好多人口。於是乎呢啲咁嘅農民咧，就搏命啊，為咗開墾起建咧，就生咗好多嘅後裔生仔啊，即係話。咁啊，每個家庭咧就可以有成甚至7-8個仔女咁樣，因為人口越多就叫做咩啊？就能夠開墾嘅能力越強。
幫手揾食，
幫手揾食。咁最後結果咧就人口嘅暴漲，咁啊由乾隆年間即係1-2億人，至到呢個嘅道光年間咧。是接近3-4億人口，多了成1億以上的人口，靠什麼賺錢？
其實這個都不單止是中國的問題，如果我們看回歐洲近這幾個世紀的發展，其實這個美洲作物的流入影響也是相當深遠，因為西班牙自然也是一個流播這個新物種糧食入這個歐洲大陸其他地區的一個主要的中介點，所以就我們看回19世紀歐洲人口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斷地膨脹上去，就構成了就我們今日整個世界的問題呢，都可以從這隻簡單的故事那裡講起。
咁我們又不可以殺曬那些咁樣已經生了很多的後裔在這裡嘛。於是他們的人就到道光以後呢， 嘅山區開墾嘅能力已經越整越低啦。咁、
嗯、
即係可以開墾嘅地已經開曬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土地嘅貧瘠嘅情況越整越明顯啦，因為山嗰個肥
啊，地力
嘅地力已經係慢慢耗盡啦。而人口越整越多，咁於是啊，貧窮嘅農村咧就越整越嚴峻起上嚟啦。咁、嗯、情況即係點解決咧？咁啊，於是乎到呢個民國以後咧，情況更加嚴峻，因為點解咧？民國以後中央政府對呢個農村嘅管治啊，幾乎係叫做無能為力、
嗯、
任何嘅一屆嘅中央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包括後來嘅南京嘅國民政府也好，嗯、你要真係有效咁樣控制呢個農村係冇辦法嘅。咁、
嗯、
於農村只能夠係俾一啲所謂軍閥、土豪劣身嚟到操控。喺咁嘅情況之下，係變成咗一個係好理想嘅革命溫床、
嗯。
因為農民通常嘅知識水平低，又窮。嗯即係話條命唔值錢，咁啊要佢哋起嚟到打仗噶，或者叫參加呢個革命嗰個要犧牲噶嘛，農民冇所謂嘅、
嗯，
而一個就個個就年輕力壯，而且咧捱得苦，係咪啊？好似譬如共產黨喺個三五年嘅左右，12,500里長征，要由江西行路去到陝北。呢、这個步行嘅過程裏面，你可以睇到啊！如果唔係農民子弟出身嘅嗰啲個紅軍啊，你點捱得住啊？有嘛咁嘅行法，仲要擔嘢喎，仲有陣時
係各種物資啊！嗱，呢個咧就我哋頭先所講嘅問題咧，就嗱單從嗰個農村本身同埋農民本身去睇咧，就自然係一個受害者啦。喺呢個土地不足同埋農產作物不足嘅情況之下，咁啊個人嚟講咧，你要改善生活環境，提升你嘅生活質素咧，根本係冇可能嘅事。咁但係同整體整個中國嚟講咧，就是、一個最大嘅麻煩咧，就構成咗嗰個資本累積咧，就無從進行。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咧嗰個經濟發展咧，其實都有一個唔同階段嘅一個咁嘅圖形可以睇到。通常咧都係從嗰個農業累積咗基本嘅資金啊，然之後咧再流向城市，變成城市同埋農村之間嘅分工，係啊，咁再逐步發展嘅。嗱，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歐洲國家，以英國個例子咧，佢個工業革命起飛咧，背後亦都有一個農業嘅基礎喺度。咁而家喺中國當時嘅情況咧，嗱，一方面你年年戰亂就梗係冇得講啦。咁另外咧就呢個一路所講嗰個人口同埋耕地嗰個失衡嗰個問題咧，就一路都從明代開始一路存在喺度，咁一路咧冇辦法累積到嗰個資金上，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就係民國嗰個經濟咧，其實成日咧我哋都見到咧就係借錢嘅，任何邊個政府咧要打仗好，要發展工業好咧，一個好大嗰個源頭咧都係要借錢，咁啊構成咗一種咧一路影響住中國，即係幾乎係二十世紀整個上半葉嘅一個大嘅問題，就係話一方面本土嗰個資金無從累積。人民生活困苦，另一方面咧就係話你嗰個快速發展嘅城市經濟咧，其實都係高度依賴呢個外來嘅資金嘅。咁呢兩個問題咧，對於49年以後嘅中國咧，都係要解決嘅。
仲有一個嚴重嘅問題就係咧，這個農民嘅所耕種嘅土地係唔屬於農民自己所有嘅，而係屬於一啲地主。我剛才所講嘅土豪劣身，同埋大部分嘅土地其實甚至係屬於呢個嘅，譬如。住在城市裏面的城市居民所有的，他只不過在鄉下有一些叫代理人替他收田租，然後將部分的錢送去城市給他花費。
你那些地主就即有錢的話，當然不安於那個鄉下的生活的啦，當然要入大城市探世界的啦。
好了，這樣的情況之下就變成是一個大地主就坐享其成，而農民變成是付出勞動力而沒有自己的土地。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咗所謂咩？係一個好唔公平嘅社會現象。咁所以啊，毛澤東喺佢推動革命嘅時候，其中一個最有效能嘅動員起農民嘅力量嘅一個辦法咧，就係清算地主階級，將呢個地主階級嘅所謂土地咧係沒收，然後咧平均分配俾耕田嘅農民。即係換句話講啊，就有份耕田嘅、有份付出勞動力嘅人咧。就有權咧，係分享呢個嘅所謂土地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到咗1949年呢個共產黨嘅革命成功之後咧，就迅速地喺呢個全國範圍之內咧推廣呢種咁樣嘅所謂咧係土地改革嘅政策，即係我所謂土改。係咁啊，但係咧毛澤東咧就有一個諗法就係，我哋如果要將呢個農村嘅生產力提高咧， 用私有制是解決不到問題的、
嗯、
就只能夠用共產黨所強調的公有制，即是公有制是什麼，所有土地不是屬於個人所有的、
嗯、
而是屬於集體所有的、
嗯、
用集體的力量來推動這個經濟的發展。這個這樣的理論呢，我估計在當時來說是一個所謂的毛澤東一個很重要的理想，但是實際上做不做得到呢，這個是 要測試的，要檢驗的。但是呢經過二十幾年的試驗，即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幾年、五四年左右推動呢個合作社，即是話農民分咗地之後，就將呢個土地咧變成咗股本，然後加入合作社，然後就作為一個集體勞動。咁啊，即係我哋咧就用土地嚟作為股東，咁然後若干家人咧就一齊耕一塊土地，咁、嗯、呢個收成咧就係大家瓜分咁樣講。以為咁樣可以提高生產力，但毛澤東發覺咧，咁樣都唔得，因為人嘅天性係自私嘅、嗯。所以到咗一九五八年嘅時候，毛澤東咧就推動另外一次嘅改革，
大躍進啊！
大躍進，其中嘅一個項目咧就係成立人民公社，即係由幾百户人，甚至咧就甚至再多啲幾千户人咁組成一個公社。咁呢個公社裏邊咧就唔准有私有嘅產業嘅，所有土地咧就歸呢個公社所有。所有嘅生活嘅資料，包括衣食住行嘅所有一切生活咧，都係集體勞動成果、嗯，集體所有。咁咧就呢個人民公社一推出嚟之後咧，毛澤東認為呢個係一個重大嘅革命嘅標誌嚟嘅。
嗱，但係我哋從個結果去睇翻呢樣嘢啦。嗱，基本上咧呢啲咁嘅農業改革咧，都有幾個目標要達到嘅。第一樣嘢咧，人民温飽一定要處理啦。其次咧，就係話作為一個我剛才所講的資本累積的一個階段，亦都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嘗試。再加上呢，就是我們再想，就是說之前所提及的土地私有制之下的社會種種弊病，希望呢都可以這樣隔除。但是呢就好了，我們講經濟學一些基本的觀念，我們講到就是人做事呢總有一樣東西叫誘因才行。就是個誘因最大呢，就一定是那個物質利益的了，這樣東西沒得好講了。就是在公社裡面呢，就好了，理想層次咧就大家一起工作啦，然之後共同享有成果啦，就分配嗰個勞動所得啦。咁啊呢個就理想層次啊。咁但係咧就人嘅性格總係唔一樣嘅。係啊，咁一起做嘅時候咧，咁啊大家發現咗有句俗話叫做做三十六唔做三十六嘅時候，如果我做少啲，
冇咁多添啊。係啊，因為喺個農村個困境最嚴重就係十幾蚊嘅啫。
咁意思咧就即係話，如果當我發現我不跟足個遊戲規則嚟做，依然不減損我有的利益的時候，咁大家點解唔選擇懶少少咧？
係，咁而且嗰個利益都唔係歸我所有噶嘛。咁、嗯、尤其是喺個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咧，更加嘅嚴重啦。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嘅農村嘅幹部啊，多數都係造反派嚟到擔任嘅。咁啲造反派所關注嘅問題咧，就係、是、如何推動佢嗰個所謂造反嗰、那個嘅路線啊，
嗯嗯，
我哋嗰個所謂左傾路線咧，叫做嚇點樣嚟到批判呢個資產階級，點樣咧嚟到批判佢嘅敵人咧，佢所謂敵人咧、
嗯，
可能就係啲舊嘅幹部啊，或者稍為即係有舊思想啊，或者認為咧就對農民比較仁慈啲啊嗰啲幹部咧，咁都受批判。咁你造反派當權嘅情況底下咧，更加呢個人民公社咧係冇辦法可以提升呢個生產力，因為關注的重點已經不是在個人民的温飽問題，
是政治掛帥、啊、
政治掛帥。咁仲有一個問題嚟啦，就喺、是、個嘅人民公社的發展過程裏邊咧，話中國都當然數以萬計嘅，每個縣都有十幾二十個人民公社，咁然啦就有成幾千個縣，加加埋埋就成數以萬計人民公社，裏邊嘅人咧都係用同一種嘅思維、同一種模式，就係話咧，全部嘅所謂中國嗰個經濟嘅推動咧。最重要就是公有制掛帥，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要咧就係消滅呢個資產階級，同埋要消滅任何同資產階級掛到勾嘅一啲苗頭。咁嘅情況之下咧，你任何人啊，如果要改變呢個人民生活嘅質素咧，都係變成咗有罪嘅，啊，因為你話復興資本主義啊嘛。咁而呢啲咁嘅幹部啊，經過十幾二十年嘅一種習慣，一個職責嚟啦。咁所以佢唔會願意面對改革嘅。你任何人要推動佢改革咧，即係損害佢利益。
嗯。
而家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喺毛澤東嘅人民公社嘅體制裏面，人民公社幹部嘅權力係大到無比嘅。
嗯。
咁無論呢個嘅經濟咧，即係話你每個農民喺耕田裏面嘅所有嘅安排，究竟你 朝頭早做乜嘢啊？幾點鐘做乜嘢？一聲號令咧，咁、就幾百個農民就跟住嗰個嘅幹部咧一齊落田。譬如我話就要擔呢個嘅肥料嘅，所謂肥料即係其實人嘅肥啫，係嘛？咁就幾百個人一齊咧，就揾兩個桶，然後就去到呢個嘅肥田料嘅地方就擔肥。咁然後除草咁一聲吹雞咧，就幾百人一齊除草。咁呢種嘅做法咧，哇！真係嗰個幹部嚟講咧，就係高高在上。咁而但係咧，佢哋習慣咗咁樣。咁然後人人都要聽佢話。咁除咗呢之外咧，分配公分有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所有嘅佢農民之間係糾紛，即係司法嘅權力。
又
係
佢出嚟，父母官嚟嘅呢個咩都做。
唔止父母官，即係高高在上。呢個司法權力啊，甚至係人嘅嫁娶、結婚，邊個男仔同邊個女仔應該結婚嘅，都由佢安排。咁而另一方面，教育係咪啊？娛樂幾時睇戲，亦都係嗰個嘅農村幹部咧就係指揮嘅。咁嘅情況之下，權力咁大，你話要搖動佢嘅所謂權力基礎咧，願唔願意咧？
是这个就真是完全可以想象。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变成了呢人民公社本来是一个理想的一个一起工作分享劳动所得的单位。但实际上呢就变成了某些山大王的据点来了。那而作为一个提升经济力量的一个功用呢它是完全达不到的。
是啊。
因为事实上呢就因为我们很多次都已经提及过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就是中国呢始终在这么长的历史里面呢就去到呢個70年代咧，喺個技術嘅突破嗰度咧，始終咧就有個限制喺度。
係
啊，即係當然啦，我哋嗰陣時講過話做到呢、這個好啦核子彈出嚟啦。咁但係呢個喺一個普遍嚟講唔進步嘅情況之下咧，有一枝獨秀出嚟。但係普遍喺民用企業咧嚇、或者係嗰種工農業所用嘅工具啊，嗰、那個科技層次上面咧，一路都冇個大嘅突破口喺度。咁所以咧，喺嗰個時候咧，大躍進背後其中一個精神咧，就係話我哋用翻一啲最原始嘅方法，用我哋最多嘅人力資源啊，去將嗰個局面扭轉過嚟啊！我哋欠缺技術，但係我哋有充裕嘅人力，就用人力加土法去處理問題。咁結果亦都大家心中有數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技術冇突破口，大家咧喺嗰個舊嘅模式冇好好嘅管治之下，呢、這個人民公社咧一路發展咧。好快就去到佢個頂點，而且咧就變成咗咧一個障礙進一步發展嘅一個關口添啊！
係啊係，而且啲所謂咧農村嘅幹部咧就變咗咧係一種所謂專橫嘅一種土皇帝，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必須要有改變嘅。
係
咁，但係咧要改變呢種狀態咧，我估計咧就唔係咁容易嘅。
係嗱，之前咧我哋講鄧小平復出咧。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咧，就從嗰個經濟上面去着手啦。咁我哋工業咧，我哋開始講過一下。咁下次咧，我哋專注講嘅咧，響佢主理之下，點樣去清理呢個人民公社呢個首尾啦。
係，咁、okay， 下次再見啦。
拜拜。